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一次的让我们可以用诗歌、用心灵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刚才唱到71篇第23节说：“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这里面特别提到说，我用舌头用嘴唇来歌颂我们的神。当我们的心灵与神相通的时候，我们歌颂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的是欢喜跟快乐也好。那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创世纪第11章，创世纪第11章。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教导我们神是谁宇宙的起源、人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罪的起源、咒诅的起源还有这个言语的起源国度的起源，那么都在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看。创世纪第11章，创世纪第11章。那么从下一周呢，我们就和弟兄姐妹一同来看新约的马可福音。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次来看创世纪第11章就是前11章。创世纪呢，前11章从1章到第11章是关于全人类的历史，关于全人类的历史那么从第12章开始到旧约的末，到旧约的结束，是有关于以色列的民族史。而这以色列的民族史之所以重要呢，是因为它是神在历史中不断的展开，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在永恒当中所定的救赎的计划。这为什么以色列的民族史非常的重要？是因为神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将他在创立世界之前、万物还不存在之前所定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在这个历史当中展开。而这个历史呢，在耶稣基督的降生、复活、升天达到高潮，并且也指向历史的终结，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他要审判世界。从那时开始。历史就会进入到这个永恒之中，而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以三位一体之神为中心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无论是谁，我们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特别是基督徒来讲，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时代，了解这个历史啊。中国人说知识明智啊，懂得历史就会明智。但是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个历史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有意义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创世纪1到11章非常重要。1到11章告诉我们那些最重要事情的起源，它是关乎全人类的。全人类，当你在读到创世纪1到11章的时候，都会给你带来智慧。如果你信的话，就会给你带来智慧。并且给你带来得救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创世纪第11章，那么我们会读到12章3节，这就要让大家，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神在历史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的这条主线，这条计划，帮助我们能够有认识。好，那接下来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经，创世纪第11章第1节到12章第3节，请大家用心灵来听。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注意哈，这里是复数，我们下去，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哈。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了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养女，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鹤。希路生拿鹤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拿鹤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鹤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拉伯啊，生了亚布兰。Sorry，拿鹤哈兰。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布兰、拿鹤、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以先，亚伯兰、拿鹤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鹤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特别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日的时候再一次的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你。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嘴唇来称颂你，称颂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这一小群人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坐在你的脚前，不但瞻仰你，把你当做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你用你爱子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遮盖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让我们不但认识我们是谁，也能够认识你是谁。让我们也可以认识历史，这个历史的主宰、历史的起源、历史的终结、历史的主宰。主，让我们可以更有意义的活在这个世间，更有盼望的活在这个世间。天父，我们把在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也祈求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因着明白，让我们可以有力量来遵守、来敬拜你。我们把下边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再一次的求你也赐给你这软弱的仆人，受教者的舌头，使他 讲，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昨天我跟一位弟兄在交通的时候，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富足？那么最后呢，就是谈到真正的富足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富足难道就是有金钱吗？是不是一个人有钱就是真正的富足？但是后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富足实际上是信心的富足。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人真正的富足是他信心的富足，真正的富足，因为这是启示录那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呀，真正的富足是信心的富足，信心的富足。那么这个信心的富足啊，你是不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能够试验出来，我们到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还是一个信心比较软弱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个富足信心的人，你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都可以靠着主怎么样呢？过得胜的生活。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今天都是要缺少这样一个富足的信心。你跟我其实都是在追求怎么样能够在信心上富足，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那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么，到底怎么样能够有丰盛的生命呢？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想到说，我们怎么样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罪性，怎么样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软弱，从而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经历神了之后，我们会越发的怎么样呢？有这个信心来信靠神。哦，没错，当你有了这样的信心之后，你的信，有这个经历之后，你就会有信心。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如果要这个信心富足的话，就需要读圣经，因为这信心需要神的话语来喂养。这个信心需要你，我们明白相关于我们一切，让我们信心可以成长这个知识。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我关于我们自己，我们也需要知道关于这个历史啊，关于这个特别是救赎的历史。因为我们一旦知道这个历史的话，知道了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观，知道谁在掌管这个历史，知道神在掌管这个历史，知道神在这历史当中在运作，在每一时每一刻都有他自己的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我们信心就会越发的来信靠神。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章当中啊，这个是有一件事儿啊，先提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呢？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有一件事很重要，你需要注意。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当中的耶和华降临这个词很重要。耶和华降临，为大家读一下耶和华降临，这里面讲到第十一章。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还有第七节，还有这个第七节，第七节是什么说？我们下去，这指的是上帝，指的是耶和华上帝，他要下到哪里呢？下到历史中，下到这个人间。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词，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提醒一下，让我们隐约的看到了三位一体神的教义在这里面。耶和华降临在哪里呢？耶和华降临到自己的地方，就是自己所创造的人那里。他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和华降临在历史当中，耶和华降临在世人当中，他要有所作为。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能够否认，当我们在承认基督之前，我们受了很多这个世界上的无神论的思想的影响，我们接受了好多年的无神论的教育。那么，其实这个在这个启蒙运动之前，那么对那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讲，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无神论的这样的教导，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导并没有流行，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认为上帝在这个历史当中怎么样呢？在做他自己的工作。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从这个启蒙运动之后，那么人呢，想要把这个上帝从这个历史当中赶出去，要从这个大学当中赶出去。人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的教育。那么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那么这个无神论的影响仍然有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对神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这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数，你知道吗？但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耶和华降临什么呢？耶和华降临要在历史当中掌权，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耶和华降临要做什么事儿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当中，耶和华降临要做什么事情？那么从这段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今天耶和华在我们的，就是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做什么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啊。好，那么在这里做几件事儿呢？我要分三点哈。第一点，就是要神降临呢，为要阻止人的败坏。神降临为要阻止人的败坏。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神降临为要施行他的拯救。神降临为要施行他的拯救。第三点，神降临的事实在基督里达到高潮，或者是神的降临指向了耶稣基督。那么这里很有意思，亲爱的弟兄们，第一点，它是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11章的1到9节，神降临为要阻止人的败坏，为要阻止人的败坏。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第十一章这里面，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里面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块平原，就住在那里。这些人，天下人指的是这个天人，就都指的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啊。因为出方之后，只有一家八口。那么这个天下的人就指的是挪亚当时的后裔。天下的人，他们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了一块平原，就住在那里。怎么样呢？他们不想走了，他不想走了。并且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你知道吗？这个塔顶通天，这个塔可不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塔，或你看到一个烟囱。这里面是塔顶通天，他的想法那个天是什么呢？是一个复数的 heavens，这个塔顶要通到这个天，到天庭，你知道吗？很高很高的。一个塔顶通天，为什么呢？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传扬我们的名。他们要建造这个塔啊，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传扬他们的名，传扬他们的名。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从诗篇呢，主导文都知道，我们人要活着，我们要传扬谁的名？传扬神的名。创造主的名，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而不是我们的名。你可以看到，当事人是非常骄傲的，当事人非常，这有时让你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哎，挪亚的一家八口，他们经历了什么呢？经历了这个方舟的洪水灭世，方舟的拯救。就理来讲，按理讲，他们应该有个敬畏神的心呢，为什么他们却堕落得这么快呢？但是你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挪亚和他的儿子，虽然他们是方舟拯救的，但是他们仍然是亚当的后裔，知道吧？他们仍然里面是有这个罪性的败坏，他们是需要拯救的，他们需要拯救。所以，当这个挪亚方舟之后，多少年之后，那么这个罪呢，在天下人当中也是蔓延起来了，然后蔓延起来。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自己的名。接下来他们说什么呢？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如果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话，你就很难明白接下来神的作为，你就很容易误解接下来神的作为。就是说，免得分散在全地上，免得分散全。你要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就会误解接下来神的作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哈，我们先说神在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包括挪亚出方舟之后，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呢？说你们要 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让他们什么呢？要让他们管理这个大地。所以，人从神而来的使命、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要遍满全地，要治理这地。但在这里面，这些祖先、先祖们呢，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不但没有听神的吩咐，反而呢，他们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我们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所要避免的事情，恰恰是神所吩咐他们的事。神说：“你们要遍满全地，你要遍满全地，你们要治理这个大地。”他们是在做什么事儿呢？实际上，他们是做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很狂傲的一个事情，并且怎么样呢？要抵挡神的事情。就像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讲的说：“世上的臣宰、君王、臣宰一同商议，怎么样呢？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一同商量，一同商议怎么样？我们要造一座城，我们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我们不要分散在全地上。但这恰恰跟神所吩咐的是相对的，抵挡耶和华和他的神。他们做的是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后果肯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用脚踢刺是难的啊哈。那么神是怎么看待，又是怎样对待这个事情的呢？神说：“看呐，他们成了一样的民，都说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所要做的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人若不了解这个巴别塔这个事件的性质，你就看不到神在这里所施的一个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如果没有看见巴别塔的性质，就看不到神在这里其实是一个恩典，还以为神有意怎么样呢？要阻止人的成就呢？建塔不好吗？啊，那是人的成就啊，为什么神要阻止他们呢？知道吗？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建塔它的背后的一个原因呀，你就会误解上帝在这里的这个行为，还认为呀，神是恶意的阻止，或者神会嫉妒人的这个成功啊，其实不是的。他在建造巴别塔，包括他心里面的动机，其实都是在抵挡神，并且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一个恶的一个行为啊。那么神与挪亚立约的时候，神允许他们说，他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了。但是呢，这并不表明挪亚的后代就不会堕落。到洪水之前的那种邪恶的程度，可能会的。洪水之前，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要洪水毁灭了这个地球。那从巴别塔这个事件，已经看出什么呢？就因为这是人的罪性导致的。巴别塔这个事件，他们很想什么呢？传扬自己的名啊，想跟神一样，甚至要挣脱神的这个管，这个治理，神的这个权柄啊，这是他们的问题。那么神呢？他既然是信实的，他不会用洪水来毁灭全世界，他就要干预，他就要阻止，他要挫败人的这个邪恶的计划。这叫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普遍恩典，这个叫普遍恩典。上帝呢，神呢，挫败了他这个计划，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之后他们就不再造巴别塔了。这是神的这个恩典。是每一个什么呢？每一个在这地上生活的人，其实也都领受了。于是呢，神就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从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口音，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个城叫巴别。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事件当中，神要让我们看见什么？神要让你我知道什么？神要让你我看见的是，神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个世人虽然很狂傲，想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虽然世人非常的狂傲，想建造高塔来传扬自己的名，但是呢，当神这样子，神降临这个世界来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出手就阻止了他们这个愚昧的行为。所以，谁是历史的主宰？神是历史的主宰，神是历史的主宰。神每时每刻其实都在你跟我之，都在我们中间在工作，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 有这样的秩序，其实背后都是有神的手在护理的，背后都是有神的手在护理。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神的，圣经当中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主宰。其次就是什么呢？抵挡神是不会成功的，抵挡神是不会成功。看好，神只要稍微一动，那么恶者他的仇敌抵挡他的，那么就会被摧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到神的普遍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普遍恩典托住，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有一句话说，相咬相吞就会彼此败亡了。人的这个罪性是可以达到这一点的，然后，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应当凡事感谢神。若不是神的手托住我们，我们可能今天就不在这里了，可能都没有我们的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把我们的神应当得的感谢来归给他。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很安逸的啊，来听神的道，每天有生活啊，每天能够啊。非常平安的这个生活，都是神的手在护理我们。所以这是创世纪第11章讲到全人类历史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这个人在抵挡神，臣宰跟君王要抵挡神，但是呢，那坐在天上的必要发笑，什么呢？他是历史的主宰，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他的这个旨意。他的旨意无法拦阻，但是我们也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恩慈，看到神的良善，看到神的忍耐。神没有按照世人我们当得的这个刑罚来刑罚我们，反而怎么样呢？阻止了这个恶的发展，使这个恶不至于发展到极处，相咬相吞就彼此败亡了。因此，我们应当每一天都要为我们所得的这普遍的恩典向主献上感恩。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11章10节到第12章第3节，神降临做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施行他的拯救，施行他的拯救。从11章第10节开始，创世纪的记载呢，就放在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身上了。班这已经转移，重点开始转移了。神要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他百姓的计划。在旧约的历史上，又推进了一个时期啊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一个希伯来人，并且借着这个人的后裔所发展出来这个民族来预备救恩，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这个历史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神为什么要阻止人类过度的这个行恶？神之所以阻止，他是有目的的。就是要完成他在创立世界之前所定的救赎的计划，这是神的一个旨意。那么从11章10节到第12章3节，神所拣选的希伯来人是谁呢？神所拣选希伯来人是谁？神所拣选的那个希伯来人就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后代。希伯来人，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的名字。亚伯拉罕的名字是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而你知道什么呢？这件事情实在是神的手在这里运作的，实在神的作为在这里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这也是我们看到挪亚在圣灵中啊，对闪的祝福和预言就应验了。挪亚在对闪祝福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对闪的一个祝福。那么到底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是我们看到了为什么闪的神应当称颂，因为闪是神所拣选的啊，闪神所拣选，并且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怎么样呢？要出来拯救这个世界，就是耶稣基督。从这家谱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赎计划的实施就会变得越来越具体啊！你看的这个家谱哈，我们看的这个11章这个家谱，你会看到这个救赎计划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 narrow。你看它是什么？闪的后代记在下面，这是一段啊，从这个第11章第10节。那么到了这个27节里面说什么呢？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又开始在闪的后代当中又拣选了一个人叫他拉的后代在这里。那么从他拉的后代接下来什么？就到了亚伯拉罕。你会看到这个 耶和华神他的救赎的这个计划是一点一点一点点的变得清晰起来，变得越来越具体，变得越来越具体啊。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是耶稣基督啊，而耶稣基督呢，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在12章1到3节里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会看见是神在旧约当中要预备耶稣基督的这个再来。这个救赎的计划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楚。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很多人不了解，以为就这是一个信息啊，这是一个不知从哪里，就是哪里来的一个信息，反正是哦，这个信息我相信他就可以得救了，就没错，是相信就可以得救。但是这个信息为什么是可靠的？你可以看到，其实神在旧约圣经当中，过去的1400年当中，在所启示这个圣经里面。把耶稣基督一开始啊，神在圣经当中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都启示得非常清楚。在这1500年当中，其实在这里面，其实亚伯拉罕这里这个年代不只是1500年的，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主前差不多17世纪的或者18世纪的这个人，所以在那里面就是把耶稣基督启示得很清楚。那么在后来的历史当中，神不断的怎么样来启示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来预言耶稣基督的事情，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应验了旧约所预言的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不能不说这不是上帝的福音，这不是真理，你知道吗？你不应该拒绝他的。那么在这个在一是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在这三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三节经文里面，是旧约当中最著名的一段经文之一。那么是神对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呼召。在这个呼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怎么能看见耶稣基督？他说，首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和华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们在学习这个圣经历史的时候，老师特别讲到什么呢？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什么呢？是相当于说，你把你所有的过去全部的切断了。当你离开这个本地，离开那个地里的时候，那一地的这个人群，那里边的风俗，那里边的文化，那里边一切的关系，全部的切断了。因为神要把你从那里招出来，要跟过去切断。招出来怎么样？你带领你到一个他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这也是呼召我们。神对基督徒呼召是这样，我们是不是留恋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生活，留恋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享受？我说这个享受不是那种很自然应该有的吃啊喝呀，不是，而是贪恋这个世界上的享受。所以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就是。你要彻底的让亚伯兰彻底与从前断绝关系，不再是他自己，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他，他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往神所指示他要去的地方，神带领他去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而那地方是神所为他预备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这个可以理解，神要赐福给你，啊，叫你成为大国。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啊，这一点也可以理解。然后接下来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说，那咒诅你的就是咒诅我，祝福你的就是祝福我。这里面表达什么？表达是亚伯兰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兰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亚伯兰是神所呼召的。神的，他是属于神的，所以呢，咒诅亚伯兰的，就是在咒诅神；祝福的，实际上是祝福神，你知道吧？是这里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什么？一个蒙召之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好，这就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大马色路上对扫罗说什么呢？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扫罗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把他们捉拿下在监里啊，并且还迫害斯提海，斯提反就在他这个监督之下，怎么样呢？对，被石头打死的。当他继续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天上复活的主的声音临到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为什么耶稣说扫罗逼迫教会就是在逼迫他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在这里是这样子的，亚伯兰是耶和华所选召的。”他是属于耶和华的，那祝福亚伯兰的，就是在祝福上帝，Bless the God，Bless the Lord。那咒诅亚伯兰的，就是咒诅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跟他这个关系何等的紧密。再有一点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前面所说的，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你可以成为你身边人的一个祝福，你给他端一杯水，倒一杯茶，当他需要的时候，你都是他的一个祝福。但在这里面讲的什么呢？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就不太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他当时那个时代，他所接触到的人，他所接触的是有限的，接触的种族也都是有限的。但在这里面，耶和华说什么呢？说你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什么意思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其实已经隐含什么意思？因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蒙福，指向了亚伯拉罕那个后裔。这个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信里面特别的解释了创世纪中的一段经文，说不是指的是。很多的子孙，而指的是那一个子孙，万民要因着那一个子孙蒙福，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亚伯拉罕蒙召里面，已经把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出来了，已经让我们已经在里显明出来。所以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如何在这个历史当中一步一步的实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非常的看重是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还是说我们的成圣很重要啊，成圣非常，我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跟我自己 personal 的这个关系。但是你也需要了解这个救赎的历史，一旦了解这个救赎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有根有基的，不是漂浮的，不是是指的说我自己的信心多大，那是我信心，我只要信心大的话，我就可以得着我所能够得着的，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个信心的大小，完全基于你在圣经当中的认识。你如果看到神在这里一步一步的，再怎么在这个展开他的救赎的历史，一步一步的让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这个人类，这救赎他百姓的历史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你就不能不说，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福音。我不信他的话，都是不合理的。但是需要圣灵的感动。就给这个所有的信徒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信仰的根基，这就是神所造的，这就是神所做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展开了这个救赎的历史，让你知道什么呢？看到耶稣基督救赎之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或者你听到个牧者的祷告的时候，经常会什么说？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美。你听没听过这个词？Beauty of Christ。让我可以看到 beauty of Christ 到底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用这个世俗的这个美来形容看到耶稣基督的美？但圣经里面告诉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没有家庭美容，你知道吗？30岁一看像50岁一样，长经忧患。耶稣基督的美到底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在哪里？耶稣基督的美看到什么？看到是在神的救赎的这个历史计划当中，他在这里所做的。包括在这个救赎历史当中，这个真理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怎么样，是那么样的完全，看到这个美。所以，当我们在读到这个救赎历史的，包括读的这个创世纪11章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神在这里所做的是那么的美好。直到最后，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前面这里所应许的一切，在基督里面都成就了。
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你看到它，你如果看到这个美好的话，你还能拒绝它吗？你不能够拒绝它，这是我们信心所建立的一个基础。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神的这个祝福，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喜乐，看到这个美，看到基督救赎的美。第三点，神降临。刚才我们说，一开始提到说，神降临这个事情很重要，神降临这个行为指向了耶稣基督，神降临指向了耶稣基督，或者说神的降临在基督里。基督里达到了高潮，达到了高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从这个旧约，你或者说你从历史当中你会看到什么呢？神一直在跟历史之间，在历史之间在工作的，一直在历史当中工作，一直在历史当中工作。啊哈，旧约当中神是借着他的灵在历史当中工作，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话语赐给他的百姓，知道吧？那么直到了新约的时候，神怎么样的亲自的来到这个世间。亲自来的世界呢，要拯救他的百姓。在基督耶稣里，神临到降临到这个世间，达到了一个高潮。所以，我们说神的降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旧约神降临在人类历史上、历史中，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实行他的救赎计划。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呢，让我们看到神亲自的穿上了人的形象和样式，来到世上，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呢？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为什么当初耶和华神、上帝他临到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抵挡他，我要造高塔，我要造巴别塔，塔顶通天，我要传扬我的名。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的时候，约翰福音说什么？约翰福音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但是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你看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没有？但是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大爱。将人的心意夺回，十字架的大能将人的心意夺回，借着十字架败坏了恶者魔鬼的作为，将人从魔鬼的权下夺回来，归回他自己，使凡相信耶稣的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说，在过去的2000年，世界各地无数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蒙福。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应验了，已经在基督里面应验了，并且什么呢？还正在应验的过程当中，正在应验的过程当中。在过去的2000年中，历史当中，相信耶稣的人无数的，得到永生的人是无数，进了天国的人是无数的。那么，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应验了。所以，你如果相信耶稣的话，你就成了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彼此劝勉。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知道什么呢？当知道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宰，耶稣基督每时每刻都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万有能够有秩序的在运行，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圣手在托住我们。并且今天你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能够这么有秩序，不仅仅是因为有政府、有法律约束，背后其实更是神的手在护理着，神的手在护理着。否则的话，人和人之间相咬相吞，就彼此败亡了。圣经里面创世纪我看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知道每一天其实我们都活在神普遍的恩典当中，是从这个意义来讲，以及神的这个特殊的恩典当中。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特别的提醒自己，因为我们也会有这个骄傲的罪啊。我们虽然就是说我们已经信主，但是我们里面也会骄傲。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当成我们生命的中心，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啊。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啊哈，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啊哈。因为我们什么时候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里面什么时候就会苦恼。因为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说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以神为中心，我们什么时候就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了，有真正的平安。 我曾经跟一个姐妹，一个年老的姐妹，在交通的时候，她就是跟我分享她心里的这个愁苦。愁苦在哪里？就说她说，我一直心里面没有平安呢。为啥没有平安？我非常的惦记我的儿子，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其实他的儿子其实没有什么，他非常的非常的挂念，你知道吧？那种失去平安的那种失去平安的那种光景，你看到是不应该有的。后来你知道吗？我就是用这个诗篇16篇给他读说，姐妹，你读这首诗篇，里面说什么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要加增。他读了之后，忽然明白了，哇，我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很多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原来我是把我的儿子当成我的偶像，把这个儿子当成我的神，所以他有一点点的事情，我心里面就开始担忧。那么这个事情他就征战了好久，最后怎么样？他从这个捆绑当中出来了，心里面有着真正的平安。要把儿子真正的当成是儿子，不要把儿子当成自己的神，把任何事情代替耶和华，任何事情代替他的愁苦必要加增。这上帝所讲，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呀，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需要谦卑的来服侍他。就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我们所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哈，要知道，其实我们每天都是活在神的普遍恩典中，神的保护之下，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背后都有神的恩典，只是你没有看到这个秩序的生活啊，这个秩序的这个社会，实际上其背后都是有神的恩典。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恩典？神为什么会在这个社会当中维持一定的秩序？神是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够相信福音，得永生的盼望。这个是神所做的。换句话说什么呢？换句话说，在这个挪亚那个时代，神呢是阻止了这个天下人的这个邪恶，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能够展开他的救赎的计划。让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在旧约当中，那么得以不断的被开启，使世人可以明白，在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可以来相信他。那么到了耶稣基督降临之后，今天呢，这个世界上仍然充满了各样的暴乱，但神呢，怎么样来阻止这个恶能够蔓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让他的救赎的这个福音能够很好的去应用实行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其实这是给我们是给给我们。一个得救的一个机会，给得救的机会。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像这个挪亚方舟突然这门关上了，那个时候就再没有机会了。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其实同样的这种模式，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同样在重复着，啊，世界上会有邪恶，但是神呢不会灭了这个世界，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不会再用洪水灭了这个世界，但是。神会用他的普遍的恩典来阻止这个世界罪恶的这种发挥，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再传扬出去。因为现在是得救的日子，现在是悦纳的日子，你要相信了，这福音你就得着了。这个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神是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神里面所蒙受的一切恩惠。天父，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主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态、感恩的态度来回应你所施予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都归给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